兄平安。再过十几天我们就要去祠堂了。9月7号我们会在 Sunnyvale Community Center 开始我们新堂的聚会。我们给新堂取了一个名字，你们知道叫什么吗？ CCIC South Bay， 可能都没有想到过哈，因为我们还不太确定我们会在 Sunnyvale 还是在 Santa Clara 哈，因为我们到 Community Center 也是一个站的，那我们看将来神怎么带领我们啊。那后来我们想说 South Bay 可能是比较一个 generic name 啊，那以后也许会改啊。不过弟兄姐妹如果有更好的建议呢，欢迎你能够提供。对于新堂的开始啊，我们实在是有一个很大的期待啊。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有些惶恐啊，我们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啊。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啊，就是啊，只要我们行在神的心意当中啊，神会看顾带领，因为教会是属神的。从去年初开始呢，我们周五团契就查《使徒行传》，一直到今年6月底才查完啊。这卷书帮助我们对于初代教会他们是如何开始的，他们是如何成长的，还有他们在传福音的事工上是怎么摆上的啊，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刚好我们今年初开始积极进行祠堂的准备啊，我们实在很感谢神借着使徒行传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功课。那我今天呢要从兴旺神的道带来教会的兴旺，和大家一同来看初代教会他们是如何增长。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七节，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七节啊，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哈，预备来。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好，我们请低头祷告。在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耶稣里面拣选了我们，直至时候满足，你就差遣你自己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降世为人，成为人的样式，更是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主，这是一个何等奇妙的救恩，这是一个何等的生命之道。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我们实在是感谢主，为我们成就这样一个奇妙的救恩，也将你自己的话语来启示给我们，让我们能够遵行，让我们在世上知道怎么样来过我们的生活，怎么样讨我们主的喜悦，怎么样来荣耀主的名。我们求主你继续的差遣圣灵在我们当中工作，主啊，洁净孩子所要说的话，也感动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明白真理，也能够行出真理。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看到这里讲到神的道兴旺起来啊，神的道兴旺起来。那神的道呢可以怎么样来看呢啊？这边讲到神的道兴旺起来的时候呢，另外一个翻译呢就是说神的道传开了啊，把神的道传开了。那神的道是什么呢啊？神的道可以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就讲到神的话，神的教导，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基督就是那个道，道成了肉身。所以当我们讲到神的道兴旺起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说把神的话传开了，把神的教导传开了，也把耶稣基督也传开了。这节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第六章，讲到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加增的甚多。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在这个第六章之前发生了些什么事情，我们来一起来回忆一下，在使徒行传前面五章所讲的事。第一章讲到门徒祷告，祷告等候圣灵的降临。第二章讲到圣灵的降临，门徒就得到力量放胆传讲神的道。第三章讲到彼得医治一个瘸腿的，然后在所罗门廊下讲道。第四章讲到信徒凡物公用。第五章讲到亚拿尼亚起哄圣灵被处死。第六章就讲到他们选出执事，选出执事后就说了这句话，神的道兴旺起来， 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让我们来看一下，回忆一下他们的过程。第一个讲到他们祷告等候，祷告是一切事工的开始。我们做一切做任何事情，我们都要以祷告开始。我们刚开始可能会有很多的计划，我们也需要一些计划，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些计划是不是神所喜悦的，是不是神的心意。我们会在祷告当中看见明白。我们看到《使徒行传》里面彼得在祷告当中看见异象，神要他去传福音给这个百夫长哥尼流。保罗他也在祷告当中明白主的心意，因为他身上有一根刺，他求主除去，可是他祷告三次之后他就知道了，神没有要除去，是因为神要他在他的软弱上面经历神的恩典，所以他就不再向主祈求这件事情。祷告帮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祷告是一切事工的开始，同时呢一切的事工也是在祷告当中进行。所以就是不管我们的事工进行到什么程度，我们都要继续的不断的祷告。旧约的尼希米他在跟国王讲话的时候，他就同时在祷告，求神给他智慧，知道怎么样来回答。以斯帖他在去见王，向王求情的时候，他会有生命的危险，他也请大家在他去见王之前来为他祷告。从旧约到新约，你看到很多不同的祷告。主耶稣自己他也常常在傍晚在清晨去到旷野向神祷告。祷告是信徒当中生活，信徒生活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那这堂对一个教会来说当然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对任何一个个人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为这件事情祷告，有的祷告之后决定去，有的祷告之后决定留。我相信神对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带领，无论你愿意，只要你愿意仰望神，听神的带领，神就会给你看见，给你平安，给我们印证。我们看到安提阿教会他们在禁食祷告的时候，他们就差派保罗和巴拿巴出去做宣教士，同时彼得和雅各他们也留在了耶路撒冷。这次的职堂对我来说并没有很大的挣扎，但是对拉姐来说却是翻天地覆的。等一下我想请他做个见证。我自己也花了很多时间在祷告求神带领，说实在我并没有一定要去啊或是不去啊。我非常喜欢我的教会，我们在这里有14年了，神很恩待我们，弟兄姐妹相处得很好，同工也配合得很好，教堂也很大，刚刚整建好，还有很多的空间，为什么要走啊？我想这可能也是一些弟兄姐妹的问题啊。不可否认的，我们从2004年从省侯县来到这里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当时的教会地方不够了，停车是个很大的问题，我们不得不再找一个地方。我们非常感谢神，神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啊找到这么一个宽敞的地方啊，而且是相当不错的价钱买到的。那我们这次有机会到附近去找聚会的地方啊，我们就发现在我们教会附近有很多美国教会，其实他们场地没有比我们大，比我们还小，大多数啊比我们还小。那我们再感谢主啊，神让我们有这么一个大的地方啊，本来还有个游泳池租给别人的，我们前年把它收回来了，改建了，对不对？现在空间更大了，实在我们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增长啊。的确是没有马上出去的理由，如果从场地的角度来看。但是无论如何哈，我们如果继续增长呢，总有一天啊，总有一天我们要出去的，是吧？如果你看哈，其实我们的停车位置哈，你第二堂去看的话，大概呢我们前后停了大概有200辆车子，其中有70-80辆是停在别人的停车场。如果有一天他们跟我们讲说，对不起，你们吃的太多了啊，明天开始你们不能再停，我马上就会出问题。但是呢，这个不是我们要出去的理由。另外有个原因呢，我们如果在一个教会待久了哈，有时候会慢慢的老化， 啊，工作都有人做了，啊，我可以不需要参加了，我只要来聚会就好了。其实我们教会有许许多多的恩赐，真的，有很多很有恩赐的弟兄姐妹，但是呢，并没有很好的去使用他们的恩赐，好像被埋在那里，那非常可惜。这样下去呢，可能你原来有的恩赐呢，你没有好好用的话，也没了。当然这也不是我们要出去职场的原因，神跟我看见的是一个传福音的需要。在我们教会附近有许许多多的中国人，他们都是我们的骨肉之亲，可是呢，他们当中只有非常少数听到福音，去教会的人大概只有5%左右。福音的工厂是很大的，我们知道一个人他们如果没有听到福音，接受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呢，他是没有盼望的，他的生命是贫乏的。虽然他可能有很高的学位，赚了很多的钱，但是呢，没有平安喜乐和满足。他们家里很可能是吵吵闹闹的，甚至打架要离婚的，孩子也是吵吵闹闹的，不听话的，悖逆的。没有神的同在是没有盼望的。每个人每个家庭都需要主的恩典，所以主耶稣要我们去传福音，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去就是要离开你舒适的地方，离开你所熟悉的地方，所熟悉的环境，所熟悉的人。如果不是因为神的爱激励我们，我们不会愿意的。如果不是神的爱激励，差遣了历世历代的宣教士到各地去传福音，他们有的来到了中国，有的来到香港，有的来到台湾，来到了东南亚。如果不是神的差遣，你我今天很可能都在救恩的门外，没有盼望。所以我们有了这个职堂，以传福音啊，来传福音的意向，我们就来祷告寻求神的带领。今年1月份开始，我们就每个月有2次专门为职堂的祷告会，我们用祷告来开始我们的事工，来寻求神的带领。今天12:45在 Fellowship 后，我们还有一次的为职堂的祷告，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参加。这是我们看到初代的教会，他们以祷告开始他们的事工，等候圣灵的降临。第二章讲到圣灵的降临了，圣灵的降临真是给门徒带来的能力、智慧、口才和胆量。虽然我们现在没有像初代的教会那样有强烈圣灵的工作，好像说方言啊、医病赶鬼，但是现在这些工作也都还有，只是没有像初代教会那样的普遍。但是圣灵仍然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工作。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不会认识神的；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不会称耶稣为主的；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不明白神的话的。圣灵赐给我们心里的平安，让我们做出合神心意的事。圣灵也让我们有合一的看见，也感动我们愿意去牺牲我们的享受，愿意为神有更多的摆上。这次的职堂，我相信很多人神在很多人心中工作，他们很热忱积极的愿意为主摆上。原来在教会并没有太多参与服事的，他们也积极的参与，不只是要出去的弟兄姐妹，连留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也是如此。我们在过去几个周五的晚上也听到一些弟兄姐妹的见证，我是在为他们来感谢主。以整个教会来说，我也看见圣灵的带领。第一个，我看见同工的同心，不只是长老们有这样的看见，执事们也认同这样的看见。去年底我们特别为这开了一个执事会，在座的没有一个反对的，都共同认为这是应该出去职堂的时候。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有共同的看见。第二个，圣灵让我看见有弟兄姐妹的参与。我们这次到底要邀多少人出去，长老们经过讨论，我们觉得可能35个家庭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数目啊，大概70个大人，大概100个小孩。然后我们就做了问卷调查，经过几个月的调查、整理、祷告、调整等等，最后呢，差不多就刚好70人，孩子也大概是30个左右。当然，到时候可能还会有一些变动，但是我们看见 神真的应许了我们，就感动弟兄姐妹他们愿意共同来参与这样的事情，神会感动人。昨天我们新堂的弟兄姐妹到三联会有几个 park 里面去发单张去邀请这些中国人到我们新的教会结果来了将近30个，大概超过30个，后来还有人来。我从来没有在我们教会看过有一次发单张这么多人参与，我真是为他们感谢神。很多都是第一次，你知道吗？他们第一次去发单张啊，真的恩典，真的恩典。所以我看见同工的同心，也看见弟兄姐妹的参与，我们也看见神为我们预备的地方。这次在找聚会的场所，我们的确花了很多的功夫。我们看到教会，看了办公大楼，看了学校，最后还是回到三内贝尔 Community Center。 神为我们预备的地方，我们就为此来感谢主。那个地方的确也是蛮好的，离社区有很多中国人，它里面就有很多中国人。如果你平常去看的话，就像它 Senior Center 里面很多老人家在那里，也有很多这个妈妈带孩子在附近看鸭子的，这些都是很好的福音工厂。我们求神帮助，让我们都能够接触到他们当中每一位。除此之外，神也为我们预备了经费。今年初当我们开始要职堂的时候，我们就在估计假如半年之内我们大概需要多少经费当然最主要的还是我们的租金，我们算了一下大概要需要10万块左右。所以我们就跟弟兄姐妹报告大家有感动有负担的可以为这个奉献，结果前2礼拜就已经超过了10万块。从此种种，我们就看见圣灵的带领，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有同样的看见。圣灵也感动弟兄姐妹，他们愿意参与。圣灵也给我们带领，也让我们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圣灵也带领让我们有足够的经费。这其中如果缺乏任何一项，都有相当的困难。我们感谢主。最近我们又看到 King's Academy 他们又有可能可以借我们，所以我们也为这个祷告求神带领。所以当我们开始一件工作的时候，我们先祷告，我们也看见圣灵在我们当中工作，正如当初在初代的教会工作一样。然后我们看见什么事情呢？我们看见门徒的讲道，彼得他在第二章里面，在第三章里面，使徒行传都有一篇很长的讲道。神的道传开了，当我们讲到神的道的时候，我们大家可以分两方面来看。神的道传开了，一方面是把神的话传讲出来了，把耶稣基督传讲出来了，另外一方面呢是把神的话活出来了，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先来看他们怎么样传讲神的道。第一次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14到36节，那是彼得和11个使徒，他们讲到约珥书所预言圣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然后讲到拿撒勒人耶稣，他行神迹奇事，他被交给人，被钉十字架，复活升天，都照大卫在诗篇所预言的。主耶稣就是旧约所预言所启示那位要来的弥赛亚，那位要来的基督。在第二章36节这边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他把基督传扬出来，这位被他们所定的这个耶稣，他是主，他是基督，他是神所差遣来的。结果那天众人听了杂音，那一天受洗的就有3000人。彼得讲道的中心就是主耶稣基督。第二次讲道在使徒行传3章12到26节，他再一次见证耶稣基督就是历世历代以来神借众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他要来拯救世人，他是圣洁的，却为我们受害，使我们的罪得以涂抹。3章19节说，所以你们应当悔改归正， 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他甚至用申命记十八章十五节说，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向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所以彼得再一次讲到耶稣是基督，是摩西所讲论的那位先知，人人都要悔改归正，相信并接受耶稣所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所以你会发现彼得和门徒所讲的就是高举耶稣基督，每个到耶稣面前的人都要认罪悔改，如果不听的话就要被灭绝了。所以我们看见神的道是以神为中心，是以基督为中心，不是以人为中心。固然我们信主可以得永生，可以得平安，但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认识我们是罪人，需要神的救恩，需要认罪悔改，需要接受耶稣为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这样的安舒的日子才会来到。很多时候我们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谈罪，我们不敢讲罪，我怕为了怕得罪人，我们讲很多其他的东西，我们不敢提罪，我们甚至不会强调耶稣基督。神的道是以神为中心的，神的道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所以我们做教导的，不论是站讲台或是教主日学或是带查经，我们都要认真的准备和传讲，因为这是主的道，要把福音带出来，把基督带出来，把认罪悔改带出来。感谢神啊，我们的教会很重视神的话，我们周五晚上查经啊，主日早上的敬拜，还有主日学，我们都很认真的在查考，在传讲主的话。连俄瓦纳的小朋友，他们都好好的背圣经。每次我看到俄瓦纳在这边结业的时候，我都非常的感谢神。哇，这个小朋友能够背300多句圣经，我希望我小的时候那时候就有俄瓦纳，那我就会背得更多。好好的把神的话丰丰富的藏在心里，成为我们以后随时的帮助。把主的话好好的思想，好好的传讲，我们属灵的生命就成长了，教会的人数就增多了。相反的，我们如果不传主的道，人数不会多了。如果我们只是办办活动，大家在一起热热闹闹，单单是人与人的交流，这个是不会持久的，是不能满足人心里需要的。或是我们如果体贴人的软弱，就讲一些无关紧要的新闻，你好我好他好，让人感觉良好，不把基督彰显出来，教会也不会兴旺。有些美国教会自认是很前卫的，自认为是有同情心的教会，特别强调接纳同性恋变性人，他们教会人数不多。我们要接纳罪人，因为我们都是罪人，但是我们不是接纳罪，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分清楚。神爱世人，但是神恨恶罪，我们不要把神的话给改了。我们为了接纳罪人，但是我们不是去接纳罪，不要把神的话改了，不要把神的标准降低了，这样的教会是不会兴旺的。这次我们在找教会的过程当中，我们接触到两间美国教会，他们甚至在教会的墙上贴着他们教会是多元化的，他们赞成同性恋，欢迎同性恋来，欢迎罪人是应该的，但是赞成同性恋是错的。我们要把罪跟罪人要分开。他们含含糊糊，他也不分明，反正你们都来都好，没有问题。我们看见他们教会人数很少，美国教会真的很漂亮，外面花园真的是很漂亮，一个大的教堂里面大概可以坐300-400个人，只有30-40人在里面，非常可惜。神的家如果没有持守神的道，是不会兴旺， 那我们也看到另外两个 ABC 的教会，我们下一代中国人的教会，有一个叫做 Renewal Church， 就在 Sunnyvale Community Center， 他们也在用那个地方。我去参加过他们一次聚会，我想了解一下他们的信仰，结果发现他们牧师讲到非常的扎实，他们同工也很同心，一同侍奉，聚会人数大概有70-80个人，也有少数的美国人还有印度人参加。他们穿着很整齐啊，我没有看到穿短裤穿拖鞋的。哎，我觉得他们教导非常的扎实。我也看到另外一个教会啊，他现在也在用 King's Academy， 他们大人跟孩子在一起，大人跟青少年在一起聚会，因为他们讲的是英文，所以青少年没有问题。但是他们的小孩子很多，他们光是小孩子就用了7间教室。我看到他们甚至还穿着制服，哎，我就很好奇。后来我们中午再去看的时候，哦，他们聚会完之后呢，他们有小孩子的篮球营，他们就用学校的那个gym， 还有外面的球场，训练小朋友打球、运球、投篮。我算一算，大概有四五十位，还不错。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那个吸引孩子的方式嘛，对不对？其实这个总比让孩子在家里面看电视、看电脑好吧？啊，他们也可以得到身体的运动。哎，我觉得蛮好的。蛮好的。那我想这个 Warriors 可能不要忧愁20年之后没有球员。可是我们必须知道，这些都只是一个方式，吸引人来到神的面前。但是我们至终要把神的话带到他们的心中，让他们建立与神的关系，不只是在活动当中。所以我们要传讲神的道，神的道兴旺了，主耶稣被传开了，教会就兴旺，门徒就增加。兴旺神的道呢，还有另外一方面的意义呢，就是把主的道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活出主的道来。在使徒行传2:42说，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他们听到主的话，他们就去遵行实行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他们怎么实行的呢？我们看见有一个，他们凡物公用，在第二章里面，第2:44-47这边说，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他们都愿意跟人分享神给他们的恩典，分享他们的田产家业，把主的教导实行在他们的生活中。那我们现在的环境跟当时是不一样啊，而且这种凡物公用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太久，但是他们彼此相爱的原则，把神的话实行在他们生活当中，仍然是我们需要努力以赴的。我自己一个人非常感谢神，我们的教会的小组在彼此相爱方面做得很好。每当组里面有弟兄姐妹生病软弱的时候，大家都会彼此帮助，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同度过难关。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把主的爱活出来。啊，今年4月拉杰开刀哈，心脏开刀，啊，跟弟兄姐妹讲说不需要送东西啊，可是还是有20-30个家庭啊，送饭、送菜、送花啊，到我们家里啊，让我们饱受弟兄姐妹的爱心，我非常的感激，啊，也真是为大家感谢神。我们把主的道活在教会当中，我们同时也要把主的道活在我们的家庭里，在家里面。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父母要按神的话来教养儿女，儿女要孝敬父母。这就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家庭。我们不要以为到了教会把孩子丢到幼时丢到儿化那就好了，我们自己在家里面有没有活出主的教导，有没有活出主的道，其实孩子是看得非常清楚的。我们不要只是传讲主的道，我们要活出主的道，以神为中心。 以神为中心就不是以配偶为中心，也不是以孩子为中心，是以神为中心。我们不知不觉哈，很容易以孩子为中心。我们的时间表是根据孩子的作息，根据孩子的需要来定的，甚至我们来不来教会都和孩子的活动有关，我们能不能参与侍奉也和孩子有关，我们奉献多少也要看孩子的教育经费的需要剩下的来定。孩子第一，我们常常以孩子为中心，不是以神为中心，太重视孩子，甚至纵容孩子，常常得不到孩子的尊重，甚至被孩子所轻视。一个不以神为中心的家庭，孩子将来很可能远离神，也很可能远离你。所以我们希望孩子他到教会不是只是为了朋友，不是因为有伴，他们需要建立与主的关系，不然他们很快就会流失的。我想我们的孩子除非特别的状况，他们将来都会进到大学。你知道大学里面有太多吸引人的东西，有很多犯罪的东西，吸引人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骄傲的东西。如果孩子的兴趣只是在于有没有朋友，他很快会离开教会，因为其他的地方他可以找到很多的朋友。这个堕落的世界有很多很多吸引人离开神的东西。所以我们的儿童事工、我们青少年事工，我们在那里服侍的弟兄姐妹要注意，我们不只是吸引他们到教会，不只是办活动，一定要有一个目的，就是建立他们跟神的关系。神的道要在他们心里面扎根。我很感谢神，我也看到有很多的父母，他们真是教导孩子来跟随主，以神为中心。该聚会的时候要去聚会，平常好好的读书，有效率的读书，时间是够的。礼拜五晚上、礼拜天早上去教会就该去聚会。在家里有家庭礼拜，甚至带孩子一起去短宣，一起去发单张，一起到教会服侍。对人有礼貌，天天不大声喧嚷，不穿着随便，把主的道活在我们的生活中，那是会让人羡慕的，别人会来的。活出主的道，除了彼此相爱之外呢，也包括活出神的圣洁和公义。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五章亚拿尼亚的事件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这里我们看见神的道的另一个彰显，就是神的圣洁和公义。亚拿尼亚他把田产卖了，留下一部分。说实在的，这也是人之常情的，无可厚非，对不对？为什么要把他处死呢？因为他其实留下一部分，他跟使徒讲，我留下了一部分，应该也没有问题。但是他留下了一部分，却说这是他的全部，这就是欺骗，就是说谎，欺骗神，欺骗圣灵，遭到一个很大的处分。我想在那个时代，神有他的心意，要来洁净教会，以至于信徒不敢任意妄为。神的圣洁和公义得到彰显，就让人敬畏，反而更能够吸引那些有心跟随主的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因为怕得罪一个弟兄或姐妹，我们没有把他所当注意的得罪神的地方讲出来，以至于他不知道，仍然生活在最终，反而给别人一个印象，啊，这样做没有关系。教会是永生神的家，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每天要求圣灵的光照我们的心思意念、言语行为，看有没有得罪神的地方，有没有得罪人的地方。如果有，我们就要认罪悔改。尤其是弟兄姐妹在共同服侍神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不要给魔鬼留地步。最近一两年，有三间我们所熟悉的教会，传道人因为婚外情而离开他们的侍奉。他们都蛮有恩赐的，很受弟兄姐妹的爱戴，可是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其中有一位还是我非常熟悉的同工，我们同工了很多年，他和他的妻子感情非常的好，你真的没有想到居然会发生这种事情。我记得他以前在上班的时候，他每天都要打好几次电话去问他，你好吗？ 啊，我非常羡慕，因为我都没有常常这样做。哎，怎么就会发生这种事情？我们知道，我们真的要非常的注意。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到处寻找可以吞吃的人。即使在教会，我们也要非常的注意。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姐妹提，我们尽量不要单独一个弟兄和一个姐妹在一起讨论或祷告，尽量不要。如果真要的话，在公共场所有其他人在，或是把门打开，或是在别人可以看到的地方。当教会能够彰显神的圣洁和公义，神的道就兴旺，得救的人数就增加了。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叫做有草就有羊，有草就有羊，羊的食物是草，对不对？那我们是主的羊，那我们的食物是什么？主的话，对不对？如果我们能够把主的话彰显出来，我们能够把神的话正确的教导出来，是让人可以得到保持的，是会让人羡慕的，是会吸引的。因此我们要好好传讲神的道。我们还有听到另外一句话，有爱就有羊。如果我们能够把主的话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人们就知道我们是属主的，那些神所选召的他也会来。我非常感谢神把初代教会的榜样摆在我们的面前，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神的道兴旺起来，我想在职堂的前夕，我跟弟兄姐妹一同来勉励，无论是新堂是母堂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努力以赴兴旺福音，把神的道传扬开来，把神的道活出来。我们一同来见证荣耀主的名，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在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也是在看见你自己的带领，是给我们所需要的同工、所需要的场地、所需要的经费、所需要的同心。主啊，实在感谢主，感谢主你带领。主啊，但是我们不止如此，我们要看见我们前面所要面对的，不管是母堂是新堂，我都要好好的来分享主的道，把主道、主的话记在我们的心里，把主耶稣基督传开，因为这是我们福音的中心。人人都需要主，像我们也都需要平安、需要喜乐、需要满足，但是逼了你，我们就不能做，我们不能从他的地方得到一些真正的福，都在得你，我们的好处不在主以外。帮助我们好的来认真追求我们的主，认识我们的主，宣扬我们的主，同时我们也在生活当中行出主你教导，让人看见我们是属主的，让人羡慕，哇，能够成为人门徒，成为你的儿女有多好。我们就为此来仰望主，让两堂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努力出神的道，一同来见证荣耀主的名。谢谢主的恩典，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今天我特别稍微早点结束哈，有几分钟我请拉姐跟大家说一句。
非常谢谢长老愿意让我有一段时间来跟大家分享我在过去这一段的心路历程。上两次在周五的时候，陈芬芳姐妹跟孙瑜弟兄上来做见证的时候，都说他们要去新堂，一开始就怀着非常雀跃的心情，是蛮有喜乐的。可是我却恰恰相反，我当初是怀着非常非常不愿意的心情。当我知道自强愿意去新堂的时候，我的心情非常的沮丧，我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很不开心。我们常常谈到职堂的事情就会不欢而散，我每次想到职堂的事 也会暗自流泪，彻夜难眠。我不愿意的心情有几点：第一，这个已经不是我们第一次参与职堂，我觉得我们已经摆上过、出去过，因为自强对职堂和传福音一向很有负担，所以每次遇到职堂他都兴致勃勃，我们全家也跟着他披荆斩棘。但现在我们年龄慢慢长了，我觉得也应该换一批年轻人出来接棒。而且从去年我知道我的心脏需要开刀，这是一个很大的手术，我不知道开刀以后结果会怎么样，也不知道开刀以后身体的情况如何，是不是还有足够的体力来面对职堂的挑战。那我在想说，不是还有很多人比我们年轻、身强力壮、身体健康的人可以出来吗？第二，我和许多人有相同的看法，我们教会才刚奉献完，才刚收回游泳学校，完成扩建的工程，许多新的教室我到现在都还没有踏进过，逐日崇拜的椅子也都还没有坐满，为什么要在现在出去职堂呢？能不能让我们稍微喘口气，好好享受一下神给我们这个新的场地的福气以后再说呢？第三，我有许多属灵的好伙伴，服事上的好同工，许多亲如家人的弟兄姐妹，我舍不得他们，非常的舍不得。想要和很多大家来分离，我的心就常常流泪，我内心有很多的挣扎，为什么是我？为什么别人都可以有权利选择不去，我却不能，一定要选择顺服的功课呢？直到我动了心脏的手术，在住院的第一个礼拜里面，我的伤口常常非常疼痛，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我就想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被挂，钉子穿过他的手、他的脚，那样的疼痛怎么是我这样的小的疼痛所能够比的呢？但是就是因为我经过了手术后的痛苦，我对主的爱有了更深的体认，他先爱我，为我舍命，我还有什么可以保留为自己的呢？也因为这一次的手术，让我在摆下一切必须在家里休息的时候，有许多的思想，有许多的反思。我回想我不愿意出去的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神借着黄长老的榜样让我无话可说，他80几岁的高龄还是个患肾的病人，常常需要跑医院的 emergency， 常常身体会不舒服，可是他却是第一个出来的，他是带头说要去职堂的，而且是跑在第一线的人。他让我想到约书亚记里面记载的加勒，他一生专心跟从耶和华，在他85岁的时候还是如此。他说，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年纪没有成为他不去征战的借口，过去他出去过的经历也没有成为他现在可以坐下来休息的理由，反而他所经历到的是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所以年纪和力量没有成为他在神面前得到产业的拦阻。第二个理由是神在这段时间里面让我的领悟，因为神做事的时间是不受地域、环境和人所认为恰当还是不恰当的时候所限制的。传福音是神给我们的大使命，职堂是让我们能够更积极有效地去实践神给我们的大使命。所以职堂不是在于人看什么时候是合适，在神看来什么时候是应该的。初代会信徒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他们享受神将得救的人数加给他们， 也在主里有美好的交通，但神却在这个时候借着逼迫让他们四散到各处去传福音。今天我们看到的是教会里的场地还没有被充分的使用，教会的椅子还有空位没有坐满，但神看的却是庄稼已经熟了，需要趁着白日赶快收割。今天神如果不搅动巢穴，我们很容易就满足于现状，怠惰懒散而成了一滩死水。但是我们照着神的心意出去的时候，神就让我们的心被挑动起来。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母堂空出来的位子一定又会重新被填满，新堂也会在神的祝福之下建立一个满有福音果子的教会。第三个理由是我很难学习的功课，就是分离。我在这个教会找到在属灵里可以谈心，随时有需要随时就会伸出援手的属灵伙伴。在诗班里面，在主日学的教导上，在不同的侍奉里面，我都也有非常好的学习，我真的很舍不得，但神却要我学习舍下。我最近在一本杂志上写了一篇我个人手术过后的种种滋味，题目就是舍得的滋味。在文章的最后一段，我写到当我行过死荫幽谷以后，我才知道神要我学习我的死去，己的埋葬，才能够领悟生命的感恩，学会甘心的顺服。神这一次再一次借着职堂让我来学习在舍去上顺服。虽然分离很难，但就如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七节所说的，弟兄们，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是面目离别，心里却不离别。像我们今天离开也是一样，只是面目的暂时离别，心里却不离别。我们在主里仍然是一家人，在主里仍然互为肢体。我觉得职堂不是出去的行动，而是心态上需要有改变。出去的是职堂，留下的也是职堂，因为同样需要有传福音的行动，同样需要有领人归主的迫切。留在母堂的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就更应当努力传福音，把教会的空位来填满。过去没有机会服侍，或觉得有人在上面撑伞，我可以在下面乘凉的心态需要改变。教会不是长老的、执事的、小组长的责任，而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神多给谁就向谁多取，他既然给了母堂这么好的场地地点，留在母堂的就更应该为主更多的摆上。出去新堂的，我们将会面临许多新的挑战，不管是体力上、能力上、属灵上。但是感谢主的是，我已经看到不少以前不太积极参与服事的，现在都愿意出来参与服事，甚至愿意承担一些他从来没有接过的服事。我也看到有一些人他开始积极的邀请新朋友来。刚才自强也提到，昨天有30多位的新堂的弟兄姐妹出去发单张，发了将近700份。这个福音单张是不只邀请到新堂，也是邀请到母堂来的。这些弟兄姐妹出去，他们在信心和传福音的操练上都大大的得到激励。我非常的惊讶神在我们当中的工作。前几天我曾经邀请了一些朋友弟兄姐妹来到我们家吃饭，中间有一位慕道很久的朋友表示，他不但愿意到母堂帮忙这个搬运器材的服事，也表明他愿意受洗成为神家的儿女。神的工作让我非常的惊讶。我也看到母堂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不断的起来，愿意在新的服事上发挥他们的恩赐。最近也有很多的新的朋友来到 Cupertino 的教会。我们看见当我们愿意出去的时候，神就增添我们所缺乏的、所需要的。 让我们不得不赞叹神的作为。所以让我们以祝福的心为彼此祝福，虽然出去分离会让我们经历一段成长的痛，但罗马书8:28说，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只要我们愿意更多的爱神，我们就能见证神在母堂和新堂的恩典，经历万事互相效力的美好。谢谢大家，这个大家庭，这些家人对我们新堂的支持，不管是在经费上、祷告上，让我们一同来见证我们的神是到如今仍然活着，如今仍然工作的神。哈利路亚，感谢主。